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神恩典，让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称这个世代，他说是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也称为淫乱邪恶的时代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神要让我们在这世界上，让我们进入到神命定的永远的恩典荣耀的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信了耶稣我们得救不下地狱，神不仅让我们得救成为天国的子民，成为神的儿女，重要的神让我们拥有得胜的生命。最后我们要进入到神的计划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有荣耀的，我们在天上是要有冠冕的，我们要有永远的赏赐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召我，神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得的赏赐。所以我们带着期待的心，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一定会面对属灵的征战，魔鬼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各样的诱惑、试探、艰难和困苦，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我们要靠着主胜过世界。神没有说让我们要改变世界，而是要胜过世界。神没有说是让我们要改变环境，神是让我们要胜过环境。让我们来祷告，求神加添我们心力，让我们领受神的话，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我们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同心来感谢你，我们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是我们得胜的根基，耶稣，你已经胜过了罪，胜过了世界，胜过了魔鬼。我们靠在耶稣你得胜的根基上来宣告，让我们要活出得胜的人生，让我们活出荣耀神的一生，让神你在教会当中，在我们的身上来得到当得到的荣耀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活出在地如天的人生。谢谢主，你也来格外的保守祝福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一些弟兄姐妹，与他们同在，像与我们同在一样，让我们同有一个心智来建造神的家，来建造教会，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让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神他拣选我们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美好的计划，这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的。不管在艰难困苦，任何我们认为神你在哪里，但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，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美好的计划，他看我们每一个人比万有都宝贵，他愿意为我们舍命，愿意为我们流血，他岂不愿意把那最美的都要给我们吗？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打那美好的仗。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面对神所许可的，是神要许可的那美好的仗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当跑的道路，然后我们守住当守的道，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，那我们不会成为逃兵，那我们怎样才能不能成为逃兵呢？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一帆风顺，坐着花轿飘飘悠悠的，我们就要进入神的国。乃是圣经说，我们在基督里一定会有苦难的， 在世上一定会有苦难，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。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知道不管世上有多少的苦难，在基督里我们经历耶稣的得胜，好让我们也得胜有余。那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的活出得胜，不做逃兵呢？神给了我们武器，面对征战神给了我们武器。那个武器是什么呢？在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六章的十一节、十三节、十七节、十八节，他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给了我们全副的军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面对家庭也好，工作上也好，或者我们身体上面对一些征战的时候，面对一些磨难的时候，神应许我们怎样？你有全副的军装，你要穿上，你要拿起，你是有武器的。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其中这一句话，叫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亲爱的主内的家人，我们不是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完成了主托付给我们的责任，神给我们在世上的使命，然后呢我们就趴下了，我们把仇敌打趴下了，结果我们要和他同归于尽了。或者是我们做到了，我们胜过了魔鬼，但是我们却遍体鳞伤，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灰心绝望了。圣经说的属灵的战，你一定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然后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，站立得稳，来高唱得胜的凯歌，活出不一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在磨难的日子，我们怎么能抵挡仇敌得胜有余，而不是让我们真的常常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灰心沮丧。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武器，我们有六样武器，有头盔，有带子，有盾牌，有的很多的东西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攻的武器，那就是圣灵的宝剑，神的道。我们不断地要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领受到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生发功效，然后我们拥有了这一个神的道的这样的一个宝剑，然后我们要挥动它，然后让我们得胜有余的。那么这一个军装怎么穿上，我们怎么来挥动着圣灵的宝剑，那就是要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祷告是向神来呼求，然后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来宣告神的话语，对环境来说话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靠主站立得住。所以圣经说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且警醒不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面对很多的属灵的征战的时候，让我们能站立得住，站立得稳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危险吗？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赤身露体吗？或者刀剑吗？危险吗？等等，都不能。我们一定会得胜有余，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在这一切事上，靠着那爱我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。魔鬼就怕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得胜有余的， 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能胜过这一切，我们是有武器的，我们有属灵的武器，我们有属灵的军装。我们知道现在的战争不是靠着人的力气人的腿快，乃是靠着先进的武器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活出得胜的生命，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，站立得住。那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我们的武器，神的道是我们的军装。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语。我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讲了三次，就是让我们要领受到神的话，领受到神话语中的灵和生命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还要怎么让神的话有光亮，怎么让神的话带出喜乐，带出生命？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向神呼求，让我们警醒不倦的呼求，让神可以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所在的领域中来工作。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，他愿意和我们一起来工作。你不祷告他无法工作，他一直要等着你来祷告。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工具，而是我们是神所爱的，我们是神的宝贝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，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需要来祷告。所以祷告和读经就像两个翅膀一样，两翼。有人说读神的话就像吃饭一样，祷告就像呼吸一样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得到神话语中的力量，得到话语当中这一个能力和我们的信心来调和，让我们的生命有突破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，更好的爱耶稣，更好的爱教会，让我们更好的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得到当得到的荣耀。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，我们要有这两个翅膀，好让我们得胜在神的国度里面。我们要有这两个翅膀，让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，让我们看得更高，让我们飞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认识对神的认识更加的透彻，也让我们明白魔鬼的诡计，能让我们在这世界上真的是与众不同的。因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被神用重价所救赎出来的，所以神对我们有最美好的计划。但多少的时候我们忘记祷告，或者我们没有操练祷告，那我们就没有力量。有一句话叫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就少有能力，不祷告就没有能力。我就记得有一个后来做牧师的一个弟兄做的见证，他得了癌症，类似于癌症。我听他见证在台湾一个医院里面来治病，旁边的人就向他传福音，他说你这个病啊真的治不了，医生治不了，但耶稣能治，所以你要信耶稣。他说我早就信了，讲一讲他曾经逃难的时候，结果他经历了神，他祷告的时候经历了神，神就差派了人把他从大草堆中给他弄出来，他认识了神真的是神。但是关键的是那个人马上对他说，那我怎么没看见你祷告呢？ 为什么你不祷告呢？他说祷告没有用。那个人说，神都救过你，就是因为你祷告啊。所以想到这，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建造神的家，我们一定要读经，我们一定要祷告，让我们一同来面对挑战。因为我们要建立神的家，魔鬼他一定要偷窃杀害毁坏的。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让我们带上武器，让我们来祷告，挥动这圣灵的宝剑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甚至在征战之前，我们就要得到神话语的坚固。曾经大卫祷告说一句话，我非常的喜欢，他说什么，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也就是还没有打仗的时候举行庆功宴，多美的一个图画呀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得胜世界的一个祷告。那我们来一同再一次把这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把它读出来，我们一同来读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我们看到就是使徒约翰，就是这个被放逐，被政府放逐的，写了约翰福音，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，也写了启示录，这位使徒约翰，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，来告诉我们，也就是神要借着他来告诉我们，不断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胜过世界，我们可以胜过世界，而且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拥有的信心是胜了世界的。然后进一步强调的，当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都胜过世界。他用了一个问号说，胜过世界的是谁的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用反问的方式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胜过世界靠着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同分享三方面，那就是得胜世界祷告的三把钥匙，得胜世界的三把钥匙。那么这三把钥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所提到，第一方面从神生的，第二方面我们的信心，第三方面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看到这个约翰，这个约翰他知道胜过世界，胜过放逐。有人说这约翰一书到底是放逐前写的还是放逐后写的，不知道，有很多的争论。也许是有人说更多的认同是啊，放逐之前写的，也就是说神预备好了，他知道他要胜过这种逼迫，这种患难，把他放逐，他早就可以有力量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从神生的，他信靠神，他知道他信靠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来听约翰给我们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，他是何等的何等的重要，何等的美好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把钥匙，就是从神生的，从神生的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他清楚地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就胜过世界。凡从神生的，弟兄姐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可以胜过世界的。但是这个世界不是指的物理意义上的这个地球或者是人类的社会，而是指着与神对立的价值系统。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也提到旧相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简单来说，那就是罪恶的诱惑，还有什么反基督的势力，敌基督的那一些价值系统，那一些的政策法规啊等等等等，很多的一方面，还有什么虚浮的荣耀，虚浮的荣耀。所以我们提到这些关乎一个强大的属灵的征战的这一个仇敌，有人说我胜不过去啊。也许我们在读圣经，我们看到神的要求、神的命令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做不到啊，我做不到啊。甚至圣经上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怎样，行出来不由得我呀，行出来不由得我呀。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要回到我们前不断的要明白的，就是神的话语有能力，神的话语它不是一个让你明白的知识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我知道有这么一句话，要让这句话有能力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所以它不是一个道理，它是在你的灵里面给你开一个道路的。就像说我们说神的话语它不是一个学问，不是一个字句，它是灵奶，它是干粮，它是食物，你要吃进去的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断的来读神的话，用祷告的心读神的话，我们读十遍，读它二十遍，凡从神生的，凡从神生的，我是从神生的，我胜过这个世界，让圣灵、让信心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，让我们不灰心不沮丧，让我们活出来，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生出亮光来，生出启示来。所以圣经说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神的话语一解开，你就有解答，你就有依靠了，你的里面就有信心了。所以不是环境改变了，是你改变了，这是神话语的能力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如何解开神的话语，还是要告诉弟兄姐妹，要祷告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去默想，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语。他的话语安定在天，说有就有，命定就立，他要托住我们的人生，托住我们每一个人，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仍旧托着我们，他在掌权，他若不许可我们，一根头发不会落在地上。所以我们讲了十方面，神的话语要带出什么，要鼓励弟兄姐妹读神的话语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他真的是弥赛亚，他真的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在约翰一书五章，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告诉，谁是从神生的，只要你信耶稣是基督的，你从神生的。然后呢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一个作为，这是神做成在我们每个里面的，就是我们是从神生的，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彼此的扶持，让我们彼此来建造，让主的教会成为金灯台，让我们彼此的扶持。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接待一个，没有人说 哎呀，我接待了一个信息，哎呀，我接待了一个学问。圣经说我们接待，一般我们就知道是接待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。你只要信耶稣是基督，信耶稣是神的恩赐，他就在你的里面，他就是你的生命。你就是从神生的，你不是从血气情欲和人一生的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同把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读出来。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何等的安慰，让这个安慰触摸到我们的心，不是光在头脑的里面，要真正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亮光，产生生命的能力。这个能力像原子弹的能力一样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进一步他要告诉我们，加拉太说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谁在我们里面活着？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这个基督怎么能在我们里面活着？何等的奇妙，他就在你的里面，他比万有都大，他是生命，他是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并且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为我舍己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让神的话这个真实来托住我们的人生，托住我们在患难在属灵征战当中的那些磨难，面对一些疾病，面对一些攻击，面对我们的灰心沮丧的时候，让神的话语托住，万有的神的话语来托住我们。我巴不得每一个人我们都被神的话语所托住。但是你没有神的话，在你的里面没有神的话，你就无法被托住。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把自己带入到神的话语的里面，带入神的应许的里面，让基督为我们来征战，让主耶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和平的挽回祭，让十字架在我们的前面来引导我们，让基督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读经，我们一定要祷告。我们是从神生的，再一次说，我们是从神生的。我可以胜过，我可以胜过那些引诱和试探，我可以胜过那些上瘾的，那些色情，那些贪婪，那些逼迫，那一些怨言，甚至我们可以胜过，活出顺服的人生。我们去纳十一，我们去爱人，甚至让我们去爱仇敌等等，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。我就记得一个牧师做一个见证，他真的也触摸到我的心。他是印尼的一个牧师，然后呢，他有一个人，有另外一个牧师非常不喜欢他，就在背后说他很多的坏话，来败坏他。但是这个牧师每一次回国的时候，他都要和另外这个牧师去找他，去和他见面，那个人根本不理他，但是他不断的去，不断的去。有人就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和事情夺去我爱人的心。我就想，他的生命实在是太好了，他愿意，因为他说是神的话语给他力量。 因为他自己做不到的时候，他再一次来祷告，在神的面前屈膝在十字架的下面。他说绝不让任何一个人因为我而灰心，而失望，而软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同心来建造神的家，建造教会。我们需要来读经，我们需要祷告，装备我们的生命。这是我们看到第一方面。我们看第二方面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进一步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。使徒约翰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，就是我们的信心，就是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他的应许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，神他不断的要给我们加油，来打气，来鼓励我们，说我们已经胜了，你们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这个胜了是过去的时态，胜了是世界的，前面的胜过它是一个现在的时态。然后呢，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信，而是对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你有把握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所以我们的信心首先是一定要信得正确，信得正确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得胜也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也是靠着信心的。所以我们信得正确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知道我信靠的是谁。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在想，和一个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，他就提到，哎，我们农村我们都信老天爷，那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所以信神都能得救，所以我们信老天爷的也能得救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不能得救的。那些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，他们信的是这位神，这位耶和华，他们仍旧没有得救。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无法得救。所有的我们要明白，旧约那些信心的伟人都是只有靠着信耶稣才能得救的。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，别无拯救。耶稣是全人类唯一的救主。有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教太霸道了，哎呀，只有你们对，其余的都是错的，信什么都是错的，殊途同归啊，只要行善积德都可以。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，我们信耶稣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它不是一个行为的问题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真理是排他的。没有人说，哎呀，三加三可以等于六，也可以等于一。我们相信神的真理，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我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本乎恩也因着信，不是与行善积德有关系。所以使我们胜过世界的，就是靠着主的恩典，也靠着我们的信心。那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就是认识神，信心就是认识神，信心就是认识神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甚至圣经说，你相信，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你仍旧不能得救的。所以亲爱的主内家人，让我们知道口里承认心里相信，要相信什么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礼拜天要做礼拜，是要纪念耶稣是为你复活的。主耶稣如果只是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仰仍旧没有根基。只有他的复活才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黑暗的权势，胜过了魔鬼。他这个生命才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才是这个永远的生命，才是我们的永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神的话，它不是一个文字，不是一个知识，它是食物，它是亮光，它是圣洁，它是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明白。所以保罗也祷告，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二十节，告诉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基，和众圣徒一同明白。也就是因我们的信，我们成为了教会，一同连于耶稣基督，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然后我们连于一体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充满万有者要充满的是什么？那些真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人，并且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是按着你心里的，你内在的大能大力，然后成就了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所求所想的。到底我们求的想的是什么？要在神的话语的里面，在神的应许的里面。所以让神的荣耀，让神的全能，让神的恩惠，让神的启示，让神的祝福，让神的医治和健康，神的丰富，神的应许进入到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再活出来，活出来信心，要活出这种行为来。再一次知道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知道我所信的谁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信靠主耶稣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所以让神的话语带下信心，我们真的相信吗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神面前要得到安息，我们真的相信吗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但没有安息。你真的相信吗？你相信的是什么？神的话语。让神的话语不是一个知识，乃是食物，乃是你内在的力量，你内在的喜乐。所以让我们不为明天忧虑，因为这世界不断的让我们对曾经我们悔恨，对现在不满意，这个不满意，那一个不满意，然后对将来充满焦虑，这是魔鬼的谎言。我们今天要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这是我们来思想的。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让我们看第三方面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五节，我们背下来，我们要不断的默想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人说，哎呀，行为好的人，胜过世界的人是谁呢？哎呀，有权有势的，胜过世界的，我们自己解释了很多，这世界要告诉我们的。但是神要告诉你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就这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经历，让我们领受这个启示， 我们可以不断的胜过世界，不断的来胜过环境，让我们的生命成熟起来。不是把这环境改变了，好像我们就喜乐了，好像我们就得胜了。没有，如果你这一个环境没有胜过，你去到另外一个环境，还会面对同样的事情的。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解决问题、解决环境的一个信仰，乃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信仰，乃是要胜过环境、胜过魔鬼、胜过罪恶、胜过世界、胜过引诱试探的这样的一个信仰。所以有人说，哎，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钱太少了，也是有道理，对吗？哎呀，我这个解决不了，我不平安，不喜乐，我不能得胜，是因为没有势力，没有才能，没有一些平台，没有一些人际关系，没有智慧，没有什么，也许有道理。但圣经告诉我，也许你没有这个，但你有神啊，你有神啊。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弟兄到我们家来吃饭，他是特斯拉的，因为约好了要几点来吃饭，结果他那个工作有的时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他就会好几个小时。那个姊妹说，他老公有时候回来啊，早的也是七八点钟，然后晚的有时候弄到十点多才能回来，但是他很快就来了，而且告诉他，他就找到我们家，然后哎，他到我们家后来吃饭，他就做见证，他说，我真的想要早点来，没有办法，这个工作要完成，他说我祷告了，哎呀，他说然后就知道把这个调在上面去，这个次序调在上面，哎，马上解开了。我倒不知道他到底要解开什么，但是他说的时候很开心啊，他说真的太好了。我就想，你经历这一些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爱神啊，要做礼拜的啊。他说我太忙了。我就想，你经历这么多的恩典，但没有触摸到你的心，所以让一些恩典要触摸到我们的心，我们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耶稣道成肉身，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寻找我们。所以我们教会一般会过两个节日，第一个圣诞节，我们都知道纪念耶稣的降生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降生，还要过一个节日复活节，就是这神的儿子 无罪的我为我们定死，并且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来到神的话语，来到神的应许面前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真的知道，我们是靠着主，我们是靠着主，靠着神的儿子，让我们胜过魔鬼，打赢这属灵的征战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，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让魔鬼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功效，让神的爱、神的恩典彰显出来功效，让更多的人因我们来认识耶稣。所以再一次知道，我们胜过这世界的，就是我们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，那就是何等恩友恩友歌，他给太多的弟兄姐妹都带出安慰。我刚信耶稣，这首歌真的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，让我们的心在主的里面唱的时候有平安有喜乐。甚至大布道家穆迪向神要十万灵魂的这个穆迪，他说他听过的最动人的歌就是这个恩友歌了。他说有生命的力量，有重新得力，重新得力的。但是要知道，写这首诗歌的这个作者，这一个诗歌的作者，这首诗的作者， 哦，他却经历了太多的不好的事情。他经历了个什么事情呢？所以这一个人啊，他叫约瑟夫·史克莱芬，史克莱芬，他是爱尔兰人，他是一个出生在军事家庭的，然后他就想做军人。这时候他有机会了，他就放下他那个读这个三一学院，他就是转去考那个军事学院。结果去了之后，读着读着他身体不好，哎，辍学了，不能读军事学院。后来他又到这个学校来读啊，在这个学校毕业的。哦，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呢，他就爱上了，后来他做家教，他就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然后他们相爱，后来他就订婚了。订婚的要举行婚礼的头一天，这个女孩子就骑着马去找他，然后呢马上要见面，他们约好了在那个桥那辆见面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骑马到了这个桥上，这一个啊，就是约瑟夫也到了桥的对面，结果这个马受惊了，然后这个女孩子就从马上掉下来，就掉在河里面了，然后就淹死了。他眼睁睁看着他所爱的这个新娘就这么失去了，他真的悲痛欲绝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。后来他过了两年，他就离开了这个爱尔兰伤心之处，他就去到哪呢，去到了加拿大，加拿大做老师也做家教，然后给一个女主人的孩子做家教。这时候他就接触了这个女主人的侄女，就有了接触，然后相知相识，爱情的火再次点燃了。他们认识了九年，要结婚了，定下来要结婚。但是这一个女孩子，她的教派和这一个约瑟夫，她不是一个教派。要举行婚礼之前，她要加入她的教派，要普利茅斯弟兄会这个教派。然后呢，她去受浸，在一个湖里面受浸。结果那湖比较冷，还有一些冰碴，他要在里面受浸，受完浸他就着凉了，着凉之后他就得肺炎了。然后过了不长时间，医生就没有办法，他就去世了。所以这个约瑟夫面对这个打击真的是撕心裂肺的打击。我们也想，到底神在做什么呀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，一而再再而三，而且他们都是基督徒啊，虔诚的基督徒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？而且他好容易要和这个人结婚，这时候他已经41岁了呀，他真的没有办法，他就要祷告。他从此再也没有爱上任何一个异性女孩子，但是他更没有放弃信仰，他没有灰心失望，他要靠着主站立起来，他就做了这个恩友哥。这个恩友哥怎么后来被人发现的，被传送呢？是因为他的母亲病重了，他不能去看，他就写了一封信，并且把这个诗歌顺便夹在里面发给他，后来被别人发现，然后以至于给太多的人带来安慰。我就想，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他所付出的，他所经历的，真的不是人可以来理解的。但我们要理解的，神真的像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却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他的诗歌影响了千万人的生命，千万人的带来的千万人的祝福， 正如他唱的诗歌里面一句话，在主怀中必蒙护佑，与主同在永无忧。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歌，你经历这么多的事情，他说这首诗歌是与上帝是上帝和我共同写的。而且他诗歌原文的原作的这个标题就是什么，不停止的祷告。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什么是胜过世界，什么是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成就了一切而且要站立的稳，我们要得到神召我们要给我们的赏赐。我们最后说，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比万有都大，他已经胜过世界，胜过罪恶，也胜过了魔鬼。我们在世界上是继续的客旅，我们每一天我们要读经祷告亲近神，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在得胜的里面活出得胜的人生，我们一定要得到那永远不衰残的冠冕，我们要进入的是永不震动的国度。让我们一同来建造教会，最后我们来祷告。最亲最爱的天父，我们同心来感谢你，谢谢你用你的话语不断地来坚固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胜过环境，我们可以胜过所有的患难艰苦，胜过刀剑，我们胜过一切误会或者猜忌诽谤或者是其余的所有的一切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要活出在地如天的人生。圣灵你来不断地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，耶稣基督你要让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，你来赐福于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天在读经祷告当中重新得力。我们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的里面，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客旅，但你让我们在这地上，让我们又长进又喜乐。谢谢主，你的爱永不改变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